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中共商务部突然释出和缓信号，表示正在评估和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的可能性，令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应声上扬。礼拜五，中共商务部通过官网以答记者问形式公开回应美中关税谈判的可能性。中共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注意到美方近期多次表达希望就关税问题和中方磋商，目前正在进行评估，这个是中方近月来首次以正式口径回应美方接触意愿。虽然北京声称中方立场始终如一，但仍然特别提及，如果要谈，我们打开大门，并强调谈判前提应该是美方拿出诚意和纠正错误做法。外界认为这一番措辞明显较先前强硬口吻缓和，反映北京在持续的经贸压力下正寻求为重启对话铺路。美方目前仍然表示，美中尚未展开任何实质性谈判。川普总统亦已强调，如果中方未提出重大让步，美方将不会取消对中关税。礼拜五，智利和阿根廷南部海岸发生里氏 7.4 级地震，智利当局向该国最南部麦哲伦海峡的整个沿海地区发出了疏散警报，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合恩角和南极洲之间的德雷克海峡，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中心警告，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海啸，智利沿岸有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智利灾害管理机构 SENAPRED 亦表示，由于存在海啸风险，智利南边麦哲伦地区的沿海地区应进行疏散。预计智利将出现一到三米高的海浪，南极洲将出现一米高的海浪。智利总统博里奇在 X 平台上再次呼吁疏散整个麦哲伦地区的沿海地区居民。他还补充说，政府将动用所有资源应付任何影响。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人们在预报响起时平静撤离。礼拜五，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因向中国输送欧盟用户数据而被欧盟私人监管机构罚款5亿3000万欧元。爱尔兰信息保护委员会是欧盟对 TikTok 的主要监管机构。该委员会经过四年的调查发现， TikTok 向中国传输数据，使欧盟用户面临被监视风险，这个违反了欧盟严格的数据隐私规则。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要求在个人资料被传输到其他国家时继续提供欧盟的高水准保护，而 TikTok 向中国传输个人资料违反了该规范。此外， TikTok 亦没有解决中共当局可能利用中共反间谍法和其他法律访问欧盟用户数据的问题。委员会还发现， TikTok 在调查期间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在过去四年调查中， TikTok 一直声称没有将欧洲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但今年四月 TikTok 通知委员会，他在二月份发现实际上部分欧洲用户数据已经被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一名前三星电子研究员因涉嫌向中国公司泄露核心半导体技术，近日被南韩检方逮捕起诉。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情报技术犯罪侦查部礼拜五表示，以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等罪名对曾经由三星电子跳槽至中国长音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的研究员全某给予逮捕起诉。根据检方指控，全某非法获取并使用了三星电子斥资约16000亿韩元研发的 DRAM 核心工艺技术。经查，全某和前三星电子部门主管金某一起跳槽至长音后，为长音牵头制定了非法转移三星核心技术，挖掘 关键技术人才的 DRAM 晶片研发计划。韩媒报道，全某在六年间由长鑫获得了总共约29亿韩元的薪酬，其中包括3亿韩元签约奖金和3亿韩元股票期权。检方表示，预计这次泄密事件导致三星电子去年销售额减少数万亿韩元，预计今后至少还会造成几十万亿韩元的损失。日前，针对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港口事件，中共对李嘉诚施压升级。星期四，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大公报再次发文，威胁要动用国安法逼长和就范。大公报文章指称，中共外交部和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先后发声，但长和就对此充耳不闻，必将会碰到头破血流。文章还声称，除了反垄断法，必要时亦可动用国安法律应对。此前，长和和美国贝莱德集团、意大利地中海航运达成原则性协议，以220亿美元出售和记港口集团约80%的资产，包括两座巴拿马运河港口。中共对该交易不满，不断批评警告，并企图以反垄断法阻止。4月27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再次威胁话，交易各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规避审查，否则将承认法律责任。2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警告话，希望有关各方谨慎行事。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已经正正开始免除部分美国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可能涉及价值约400亿美元的入口商品。彭博社星期五报道，过去一个礼拜，一份涵盖131种美国商品的豁免产品清单在贸易商和企业中流传，其中包括药品和工业化学品。目前尚未清楚这份清单的来源，亦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6家中国公司能够免关税入口清单上的商品。彭博社根据中共海关数据计算得出，这131项商品价值约400亿美元，约占2024年中国由美国入口商品的24%。根据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迪皮波的估计，美国亦对约102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行关税豁免，约占去年美国由中国入口商品的22%。迪皮波表示，这些豁免不应该被解读为向美国发出的信号，因为中方一直对豁免保持沉默，通过商业渠道进行沟通，并避免发表公开声明。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南韩前代理总统兼国务总理韩德珠在国会大楼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加6月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韩德珠前一日宣布辞去代理总统兼国务院总理职务，并在晚间正式卸任。现年75岁的韩德珠以稳健的领导风格和丰富的行政经验赢得广泛民意支持。近期民调显示，在保守派阵营中，韩德珠的支持率上升至13%，成为国民力量党内最具竞争力的人选。目前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魁李在明为主要竞争对手。根据韩联社星期四报道，4家民调机构联合调查显示，李在明的支持率是42%，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李在明近日遇到司法挑战，星期四南韩最高法院推翻了先前的无罪判决，认定李在明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件发回高等法院重审。如果最终判决有罪，李在明可能丧失参选资格。此外，李在明亦涉及多宗贪污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丑闻调查。虽然外界对美国总统川普实施全球关税的影响感到担忧，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就业增长仍然强过预期。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五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四月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77,000，略低于三月份经下调后的185,000，但高过道琼斯预计的133,000人。四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4.2%，符合预期，显示劳动市场保持相对稳定。由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继续引领增长，四月份新增就业51,000人。其他就业增长较大的领域包括运输和仓储业29,000个，金融活动业14,000个和社会援助业8,000个。这份好过预期的就业报告发布后，川普总统再次敦促美联储减息。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就好像我所说的，我们只是处于过渡阶段，才刚刚开始。消费者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物价下跌，没有通胀了，美联储应该减息。星期五，川普总统公布了2026财年联邦预算草案。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川普建议将国家安全支出增加13%，达到10,100亿美元。同时，非国防支出削减22.6%，相当于减少1,630亿美元的支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柯林斯的预算请求信中，强调了对国土安全部1,750亿美元的历史性投资，用于实施川普的大规模驱逐移民计划和加强边境安全。这份精简预算是川普第二任期向国会提出的首份正式预算请求，为即将展开的2026财年拨款审议奠定基调。预算草案亦都预示川普政府计划扩大军事和边境安全投入，并缩减联邦政府规模，进一步落实他缩小政府、加强国防的竞选承诺。美国联邦预算估计超过70,000亿美元。川普表示，关税收入将有助于填补减税政策带来的税收缺口。据科技新闻媒体 The Information 礼拜五报道，辉达已经告知一些最大的中国客户，该公司是调整人工智能晶片的设计，以便在不违反美国出口规定的情况下，将这些晶片出售给中国企业。报道引述三位参与对话人士的消息称，辉达已经和包括阿里巴巴、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和腾讯在内的中国客户进行了沟通。报道称，辉达首席执行长王仁芬之前在访问北京时向客户透露了他的计划。王仁芬四月中的北京之行是在美国政府限制 H20 人工智能晶片对华出口几日后进行的。当时辉达曾经表示，对合法允许在中国销售的主要晶片实施出口限制，将导致该公司计入约55亿美元的费用。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辉达已经告知客户，新版晶片的样品最快将在6月推出。辉达还表示，仍然是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晶片 Blackwell 的版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